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第六课，主题是过红海。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学课，救主啊，愿主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主啊，今天我们要读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的历史，愿我们从中能够获得教训，获得帮助，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保守，求主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很高兴因为主呢又再一次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啊，让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该学习学课的第六课，过红海。那么上一课我们谈到了逾越节，我们也谈到了最后的一灾，击杀长子的这一个警告，这一个灾难。那么透过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就保全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长子能够被越过啊，能够呢不被击杀，能够得蒙保存。那么这一课呢，我们要读到他们要过红海。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及进迦南的这一个历史，乃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因为它象征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因为今天我们也要出离这一个埃及，那么属灵的埃及就是我们的罪恶，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并且呢，我们也要过属灵的红海，就是要度过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这些患难。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进属灵的迦南地，就是天上的迦南美地。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出埃及、过红海以及进迦南，乃是啊今天的一个属灵的预表。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能力出离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在绝望之中，他们没有力量拯救自己出离埃及。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无力自救，乃是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上帝以羔羊之血拯救他们出离埃及。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是因着耶稣的十字架而获得拯救。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课的春心节，春心节在出埃及记第14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经上记得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存心节呢，我希望啊，我们大家都能够啊，把它给存记在我们内心当中，因为存心节啊，就是要背诵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那么最后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这个呢，前后乃是呼应的。前面是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后面是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么为什么不要惧怕，为什么只管站住，为什么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呢？因为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呢，不单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所讲的。我们今天也不要惧怕，也不要慌张，我们今天呢也只管站住，我们要等候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看看上帝是如何来拯救我们，因为上帝他必为我们征战。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规矩，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是谈到去侍奉耶和华吧，那么星期一是谈到了奉献投生的，那么在星期二谈到了过红海，星期三是谈到凭信前行。 那么在星期四是谈到了摩西与米利暗之歌，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去侍奉耶和华吧。那么这一句话呢，是法老王所讲的，因为他在这样的压迫之下，就是在上帝大能的膀臂之下，那么他不得不让以色列百姓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31节读到第36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31节到36节，圣经告诉我们，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转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那么我们再读一下下面的第40节到42节。在40节到42节，圣经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方面。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法老让以色列百姓去，并且求摩西为他祝福。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埃及人也快快地催促他们出去，并且给他们所要的，就是给他们金器、银器和衣裳。那么第三个方面，他也告诉我们，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那么他们就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么这个呢，乃是应验了上帝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这一个应许。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法老王，他不但让以色列百姓去，而且还要求为他祝福，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那么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法老王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要求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法老王他被视为是神，那么埃及的百姓看他是神，那么他看自己也是神。可是如今他却要求这一个以色列人，要求摩西为他祝福。所以可见呢，他在上帝的大能的这个能力之下，那么他感受到了他的神是没有能力的，而以色列的神乃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的这种顽梗和悖逆，他的骄傲呢就降卑了，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而降卑的。可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他只是在恐惧之下承认上帝更有能力，而上帝的能力也压倒了他的这种的悖逆和顽梗。可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只是想要快一点脱离这样的一种的恐惧，所以他求摩西为他祝福。正如之前求摩西为他们祷告使灾难停止一样。那么其次，以色列百姓他们处理埃及之后，那么这个法老王他又怎么样呢？他又后悔了，那么他又去追赶这一个以色列百姓。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个埃及人他们也快快地催促以色列百姓出离他们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的长子的死亡，那么他们感觉这样的一种的压迫力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恐怕他们所有人都要被上帝给击杀了。所以他们在这种的恐惧之下，那么他们就赶紧的催促以色列人说，你们快快的走吧， 那么当以色列人向他们要金器和银器的时候，那么他们呢也就快快的给他们，因为他们希望以色列人赶紧的离开埃及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因为上帝说这一灾之后，埃及王必容你们去，并且埃及人必给你们所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向他们要金器和银器，要衣裳的话呢，那么合适不合适呢？是不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这么多年，所以这乃是给他们的啊，做奴隶的做工的一个工价。那么这个工价呢也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啊向他们要这个金器和银器和衣裳，那么乃是理所应当，因为这个乃是埃及人亏欠他们的工价。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那么对于埃及人来讲，那么乃是够轻省的了。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以色列人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应验了上帝曾经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因为要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应许他们承受迦南美地。那么这个呢是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的一个应许，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以及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正满了那一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是一位守约，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那么他所应许的话呢一定会应验，一天都不会多，那么正满了这一天，那么一定会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以啊，当预言的时辰到了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他就降生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我们有多少次只是因为行为的后果而不是因为行为本身的错误而悔改？为什么这不算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如何学会为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短期内侥幸逃脱的罪感到抱歉？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那么这里面呢，学科他谈到了就是为行为的后果而后悔的这一个悔改，那么这个悔改呢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悔改并不是因为惧怕，也不是因为利益的失去，而是因为恨恶罪恶本身，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真正的错误而发自内心的懊悔，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真正的悔改，那是看到了上帝的爱，并认识到了罪恶的可证，甘愿的放弃这一个罪恶，从今以后不再去犯罪。所以真正的悔改会结出悔改的果子，那就是义，那就是不再犯罪。好，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星期一这一个部分，奉献投生的。因为当上帝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那么羔羊之血拯救了以色列百姓一切投生的，所以因此呢，以色列百姓一切投生的都要奉献给上帝，归于上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3章，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11节到第16节。在出埃及记的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11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好，下面的第11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 若不待赎，就要打折他的进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您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要奉献投生的呢？投生的这一个牲畜呢，他们要献祭归给上帝，但是不洁净的牲畜呢，他们要用这个羊羔代赎。比如这个驴是不洁净的，所以因此他们要用羊羔代赎。那么投生的人也要赎出来，那么以色列投生的这个长子呢也要赎出来。那么赎他们的这个价值有五舍客勒银子。这一个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三章47节。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奉献他们一切投生的呢？乃是因为啊，上帝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时候呢，就保存了他们一切投生的，因为羔羊之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么上帝就保存了他们一切投生的这一个长子和牲畜。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奉献这一个投生的长子和牲畜，就代表着承认上帝的拯救，承认了上帝的主权，并且能够世世代代纪念这一次的上帝的拯救。所以到将来他们的儿女如果问，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们就要回答，他们就要纪念上帝的这一次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奉献投生的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承认上帝的拯救，那么第二个就是纪念上帝的拯救。那么弟兄姊妹，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得蒙拯救，那么也就看到了我们也是因着耶稣的宝血而得蒙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以羔羊的死亡，以羔羊之血来换得他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羔羊死了，流出他的血来，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然后呢，他们的长子获得了拯救。所以他们的拯救，他们的生命是因为羔羊的死亡，是因为羔羊的生命那么所换来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得救，今天我们的得蒙救赎，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的死亡，因为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的罪恶，好像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一样，遮盖了他们。那么今天耶稣的宝血也遮盖了我们。那么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将自己献上。以色列百姓他们奉献投生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将自己献上，那么承认我们已被上帝所救赎，并且承认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2章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在出埃及记第13章16节，吩咐他们要在手上和额上做什么呢？这象征着什么重要的属灵真理？即无论我们的信心如何，都必须按信心行事。在出埃及记的第13章16节里面告诉我们，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经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啊，他们会把这个经文啊写在这个衣服上，那么时刻的提醒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话。那么在他们的这个额头上和这个手腕上呢，也会系上这个经文的带子。那么这个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要把主的话存记在心中，要行在他们的生活中，因为这个额头代表着他们的内心，代表着他们的思想，这主的话要存在他们的思想当中。那么这个手呢，就代表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中，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好，这一个是星期一这一个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二这一个部分，过红海。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那么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要过红海。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七节，经上记着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上帝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上帝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耶和华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着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夫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那么它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谈到，以色列人乃是耶和华的军队。在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刚才我们读过的，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乃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一支属灵的军队，因为他们要在地上见证上帝的荣耀。那么第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那么后来呢，就安葬在了示剑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这个地方特别谈到了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乃是让我们回顾曾经约瑟他的遗言，他曾经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应许。因为在创世纪的第50章24节25节，那么约瑟呢，他曾经谈到，他说， 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于是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那么下面的26节又谈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弟兄姊妹，创世纪的结尾的时候，那么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那么如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么摩西呢也把约瑟的骸骨从埃及带上来。那么这个呢就提醒读者啊，提醒今天的我们，那么乃是回顾约瑟当初他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啊一些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瑟当时是埃及的宰相，那么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富足，一无缺少。可是呢他仍然盼望能够回到迦南地，就上帝所应许之地。所以约瑟他并没有因为属世的荣华富贵而忘记上帝的应许。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因为属世的荣华富贵就忘了我们的使命啊，忘了我们的身份要回归到天上的迦南地呢？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云柱和火柱。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那么这个云柱和火柱代表着上帝的灵格，那么有基督，那么他就藏在这一个云柱和火柱里面，日夜都领导着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就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他谈到了法老王他内心真正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法老王曾经啊，他求这个摩西为他祝福，但如今呢，他却要反悔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么可见他的这种内心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弟兄姊妹，法老王为什么要追赶以色列人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因为法老王不愿意失去啊这一班免费的奴隶，因为以色列百姓啊给他们做奴隶，又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免费的劳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以色列百姓是昂首无惧的出埃及，那么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没有面子，所以他们的尊严啊，他们的这个影响呢都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就因为这两个方面，那么埃及王要来追赶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个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百姓的怨言。百姓看到埃及的军兵追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么他们呢就发怨言。那么这个怨言也是啊，以后在旷野的40年当中经常听到的啊，经常出现的。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弟兄姊妹，这一个怨言啊，那么40年之久，他们一直在不断重复这样的一个怨言。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大能的拯救，可是呢，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发怨言。所以啊，弟兄姊妹，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心仍然薄弱的令人诧异。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想想你上次遇到的可怕情况，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信靠上帝还是缺乏信心？你应该从中学到哪些功课，以便下次同样情况再发生时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个人啊来谈一谈我们个人的经验了。那么就拿我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上一次我儿子啊，他的肚子疼，那么到医院里面呢，用这个止疼药也止不住，后来就转到了这个省会的医院当中，后来就确诊为是腹型紫癜，就是腹部的 紫癜，被称为复形紫癜。那么这个病的一个情况呢，它就是肠道会渗血。那么肠道渗血呢，就导致这个肠道痉挛痉挛的疼痛。那么医生也说了医生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说你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但是呢，我却祷告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呢，他是有恩典的，他是有能力的。那么只要上帝他愿意的话，那么他现在立刻就能够不疼。所以在医院当中，那么我就趴在这个病床的旁边跪在这个地上，每天就这样向上帝祷告。所以过了三天，那么就好了，三天就不疼了，也能够吃饭了那么一切的这个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正常了。因为我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么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看似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其实呢，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并且在整个的事情当中，那么我也没有发过任何的一次怨言，因为我知道上帝就是爱。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我两个孩子那么都非常的平安，没有生过任何的病，顶多就是一点感冒。那么这一次突然会生这一个急性的病，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罕见的病。那么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现在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上帝的恩典，没有怀疑过上帝的爱。所以我从头到尾那么都是祷告上帝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医病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一切的顺利亨通的。那么可能呢，有人他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会说，那么你信耶稣吗？为什么你还会生病呢？那么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去想其实并不是这样去推理的。因为难道我们不信耶稣就不会生病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在世有这个疾病，有这个患难呢，并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信了耶稣，那么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就有依靠，我们就有帮助。好，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凭信前行。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我们读到第31节。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掌，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掌，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给我们有好几个方面的信息。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上帝吩咐他们往前走。第二个，就是云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的军队隔开了。在埃及人这边是黑暗的，在以色列那边是光明的。所以因此呢，埃及人他们不能够追得上以色列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啊去逃亡。那么第三个，使海分开。上帝用大东风，那么使海啊退去，那么甚至于连这个海底都被这个东风给吹干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水便分开，以色列百姓下海中走干地。那么第四个，就是上帝啊，他看了一眼埃及的军队，那么埃及的军队呢就混乱了。那么第五个，上帝使海回流，淹没了埃及的全军。那么到此，以色列百姓才真正的完全的获得了自由，因为有大海使他们相隔，并且埃及人淹没在他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这种重生的感觉。所以啊，在十五章，那么他们就歌唱摩西之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是一位大有能力的，那么行奇事的上帝。他能够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这个圣经在诗篇77篇第19节和以赛亚书43章的第19节。那么休克里面告诉我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惧怕，第二个方面就是只管站住，第三个方面就是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第四个方面就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啊，我们也不要惧怕，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惧怕。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那么在人看来是毫无希望。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管站住，只管静默啊，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弟兄姊妹，就是告诉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拯救。只管站住，就是说要等候。那么另外呢，要停止抱怨啊，停止发怨言，要看一看耶和华为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睁眼看一看上帝是如何来拯救我们，因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独自上战场，不是我们独自面对仇敌的征战，而是上帝为我们征战，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更多。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对摩西的啊这一个命令，对百姓的这个命令往前走，那么同样也对我们的命令，今天我们也需要往前走，就是凭信前行。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来看星期四的部分，摩西与米利暗之歌。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5章的第一节到21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机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意，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出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这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这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弟兄姊妹，摩西之歌乃是一首拯救之歌。这首诗歌，他歌颂了上帝的拯救。他们本来在埃及做奴隶，但如今呢，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大能的拯救，拯救他们出离埃及，在埃及显出他的大能。那么如今又拯救他们过红海，将埃及的军兵推翻在海中。所以弟兄姊妹，摩西之歌乃是一首经验之歌。那么没有经历的人，他们是无法体会，那么也就无法歌唱。那么这一首歌所歌颂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所歌颂的，那么要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能够完全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天国之后，那么我们也要唱经验之歌，只不过呢，每个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所描述的摩西和羔羊的歌，那么只有144,000人才能够歌唱。那么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的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二到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被他名字数目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十四章第三节，还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圣经讲，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唱歌，以色列百姓他们跟随摩西在海边歌唱，那么将来得赎的百姓呢，他们要在玻璃海上歌唱。但是有一首歌是与众不同的，有一首歌只有144000人才能够歌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历了兽和兽像的逼迫。在启示录的7章14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幕后的144000人，他们是生活在世界历史的末了，他们是生活在罪恶满盈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一段无宗保的时期，他们也经历了一段七大灾难的时期。所以他们的经历，那么倘若我们没有经历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体会，那么也就无法歌唱。所以啊，弟兄姊妹，到将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之歌，但是144000人他们所歌唱的乃是一首独特的经验之歌。他们歌唱两个方面，第一，上帝的救赎；第二，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和审判。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伊曼努尔·康德说，如果上帝是公义的，那么一定有某种来生存在。为什么这句话如此正确？我们如何学会相信有一天在地上长久以来缺乏的公义会到来？你如何从这个盼望中得到安慰？弟兄姐妹，为什么如果上帝是公义的，那么一定有某种来生存在呢？其实答案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一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没有真正的公义。所以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并且他是公义的，那么就一定有来生，因为他要履行他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世界所缺乏的这个公义呢，终有一天会来到。那么今天我们寻求公平的今天我们寻求这个正义的人，那么将来就能够得到安慰，得到这样的一种的鼓励，就能够鼓励我们今天要行公义。因为将来会有什么？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行的公义并不是突然的，因为将来都要得到赏赐。好，这一个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后面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那么左边的这两段进修资料的话呢，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直接来看讨论问题。那么一共有3个讨论问题。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类似于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后，但在过红海之前的处境？也就是说，面对这么多的证据，证明上帝对我们的良善和他的大能，为什么我们仍然很轻易就缺乏信心？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看到了很多的上帝的大能，可是呢，在红海边他们依然发怨言。所以学科里面呢，就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当中。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上帝很多的恩典、帮助和拯救，可是呢，我们一遇见患难，那么我们呢就可能就会发怨言，我们可能就很容易的就灰心软弱。那么我想这一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是缺乏信心我们还是呢不认识我们的上帝，不相信他，不能够完全的去相信他，不能完全的把我们的把我们的安全各方面的交给他。所以一遇到事情之后，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依靠自己，相信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养成一种依靠上帝的、相信上帝的习惯。好，下面第二个问题，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包括失去长子， 为什么法老仍然追赶以色列人？这应该告诉我们，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因罪而变得冥顽不灵有多么危险。弟兄姊妹，有多么危险啊，那就是永远的灭亡啊，那么就是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的呢，是不得赦免的罪。耶稣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个人，那么他如果拒绝了圣灵的感动，他如果硬着心肠不愿意谦卑、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他最终呢，会走上一种圣灵不能够感动他的一种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是很可怕啊，那么也是今天啊我们需要呢去杜绝的一件事情。好，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虽然我们有时会面临可怕的考验，但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过啊，并且仍然会有非常美好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是无忧无虑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时期视为上帝恩典和保护的证据？因为要知道，现今的我们生活在仇敌的领土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处在顺境时要时刻记得赞美上帝？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幸免于什么灾难。的确，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是有患难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仇敌的领土上，我们是生活在这一个有罪的世界上，所以因此呢，人生在世是有患难的。这个呢，并不是说啊，我们有没有信耶稣的问题，因为信了耶稣，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是会经历患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啊，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方面，并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再遭遇患难，而是说我们在患难中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生活的很平安，那么也可以讲啊，我们生活的无忧无虑，但是这个呢，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并不是说啊，我们理当就应该无忧无虑，不是的，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平安啊，能够啊幸福的啊，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因为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平安乃是恩典。那么另外，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看不见上帝的天使拯救我们脱离了多少看不见的危险。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有到天国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平安，我们觉得啊是平安的，但其实是天使啊拯救我们很多很多次啊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危险，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些天使拯救我们的这个患难啊我们是知道的，但有很多患难天使拯救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啊弟兄姐妹，上帝的天使拯救了我们多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危险。因此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赞美上帝的人，在平安的时候啊，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那么就应该要赞美上帝的恩典和拯救。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六课，过红海。愿我们今天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度过我们今天人生的红海。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这一课啊比较晚分享，因为这几天呢都有事情啊，那么这一课呢我也录了好几次啊，分好几次那么才录完。所以呢我在此啊也要感谢主的恩典啊，主的预备，那么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啊和帮助。 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救主啊，我们看到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日间云柱，夜间火柱，主你领导着他们往前行。当他们在红海边看见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信心，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救主啊，显明了我们人性的软弱。但是主啊，你吩咐他们往前走，你也吩咐摩西向海伸掌，使海分开。救主啊，你的带领，你的作为是奇妙的，是我们不知道的。看似前面没有路，看似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但是主啊，你能够在大海中开道路，你也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因为你是行奇事的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能够仰望你，让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平常的我们的经验和规律来衡量，来猜测你的作为，因为你的作为超过了我们的臆测，因为你是一位行心事的、行奇事的真神。救主啊，在我们的人生时光里，我们经常的，我们会很多时候的软弱、跌倒、发怨言和犯罪。我们也祈求主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罪，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怀疑和不信，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感恩，也赐给我们赞美。愿主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今天也能够凭信前行。愿主赐福与我们同在，就把每一位主你所爱的你的儿女们向恩主交托，愿主亲自保守，亲自赐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